各位实体的弟兄和网上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实体的弟兄姊妹，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在2025年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我们来敬拜赞美神。
感谢神，在2025年第一个主日里面，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神。
让我们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旅程。
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旅程。
首先我在这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伴。
首先在这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伴。
也祝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爱主更深，福杯满溢。
在新的一年，愿大家爱主更深，福杯满溢。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年。
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年。
让我们回顾过去有很多的感恩。
回顾过去我们有很多感恩。
谢谢你的陪伴。
感谢你的陪伴。
谢谢你也借着教会弟兄姐妹。
感谢你藉着教会的弟兄姊妹。
借着你的话语。
藉着你的话。
成为我们的安慰、力量和盼望。
成为我们的安慰、力量和盼望。
感谢你常在我们当中。
感谢你常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来认识十字架的爱，
让我们可以认识十字架的爱，
也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成长，
让我们生命得以成长。
主啊，求主你再一次的预备我们今年新的一年的道路。
主啊，求你再一次来预备我们新一年前面的道路。
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愿意摆上，
让我们愿意摆上，
能够来完成你托付的工作，
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
使很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
来认识你，
来够认识你，
得到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得到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今早早上的分享，
也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也都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悦纳。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在上一个主日，也就是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杰姆斯长老借着腓立比书来提醒我们，
在上一个主日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 James 长老呢他讲到的时候藉着腓立比书来鼓励我们，
就在一年结束的时候，
在一年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可以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我们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教会一年的新的主题，
所以每一年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教会都有一个全新的主题。
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的主题什么，因为已经拿掉了。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已经拿走了。
去年是效法耶稣传扬基督。
去年的主题是效法耶稣传扬基督。
我很感恩我们去年有这个主题。
好感恩去年我们有这个主题。
虽然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虽然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但是每一个主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主题一直在提醒我们，
但是在每一个主日这个主题就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很感恩在过去的一年，
好感恩在过去的一年，
虽然我觉得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的矛盾或者是问题，
虽然过去的一年教会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或者矛盾，
我觉得弟兄姐妹在处理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效法耶稣，
我们发现弟兄姊妹常常都会效法耶稣，
按神的心意去面对，
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
所以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
所以成为教会的祝福。
去年我觉得我们很平稳地走过，
去年我们都是很平稳地度过。
另外去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个传扬基督，
去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传扬基督。
我们看到我们去年有这个外展的事工。
去年呢，我们有福音外展的，
就是外展的事工。
外展的事工。
有福音八讲，还有原来福音八讲。
有福音八讲。
还有英文班。
有英文班。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兴起很多，他们愿意来 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兴起了很多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心智。
我们每一个的服事好像都有一个团队。
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有一个团队。
无论是英文老师。
无论是英文老师。
还有每一次的福音八讲的邀请弟兄姐妹接送的煮饭的。
还有福音八讲每一次的邀请的煮饭的接送的。
我们看到都是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事，
都看到弟兄姊妹是一同服事。
我就看到这真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真的看到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一个教会要能够成功一些事工，
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可以事工的完成，
这个牧师一个人是不行的，
一个牧师是不行的，
也不能靠只靠这个长执同工，
也都不能够单单靠长执同工，
还是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一同能够来这样的摆上来服侍，
而是全体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摆上，一同来服侍，
真的很感恩，
好感恩。
另外我们已经看到今年的主题，
另外我们大家都看到今年的主题，
今年这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年新的目标。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跟随耶稣做光做盐，
今年的主题是跟随耶稣作光作盐。
我们好像在这个主题里面，可能我想可能大家可以意识到，今年我们更要，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
我们从这个主题里面，大家会发现我们更加今年要活出主的生命，
我们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
我们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
我们要去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要去影响世界，
我们来更新，
我们来更新，
因为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
因为这个是神所托付给我们。
愿这个主题能够鼓励我们，能够今年能够在这个见证的里面，我们可能求神继续的来帮助，让我们更有果效的来传扬这个福音。
愿主藉着这个主题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今年可以更有果效的来传福音。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也是根据这个主题，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门徒的见证。
今天的讲道也是根据这个主题，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门徒的见证。
我们先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今天早晨的正道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可以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姐妹都每一个 都各读两节的经文。
我们用体验的方式，弟兄姊妹都各读两节的经文。
我们以弟兄开始。
弟兄请开始。
好，一二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被称为登山宝训。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被称为是登山宝训，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他来告诉他们有关天国的一些信息，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告诉他们有关天国的信息。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
它前面的背景正好是登山宝训里面最有名的八福，
它的背景正好是前面的 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
就是第一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这个八福是告诉我们，
八福告诉我们知，
一个真正建立与神建立关系的人，
一个真正与神建立关系的人，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主，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
就是我们接受了主，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
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因信称义，罪得赦免，
而且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而且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对于这一班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们的生命里会自然流露出这个属天生命的品质。
耶稣告诉他们， 班人咧，佢哋自然会流露天国嘅佢嘅
属天生命嘅本质。
本质
啊，就而且这个八福里面，他说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旅程。
这个八福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旅程，
好像我们会按照这个八福一步一步的生命会翻转更新，
就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八福一样一步一步的来成长翻转，
很像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过程，
好像我们先是虚心，
就好像我们先是虚心，
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先从虚心开始，
我们怎样得到祝福呢，我们先从虚心开始，
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灵里面的贫穷，
我们是发现我们灵里的贫穷，
发现了我们人里面的问题，
我们发现人里面的问题，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先能够觉知信主得到这个祝福，从认罪开始的
弟兄姊妹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他都是从认罪开始，
他知道原来是一个罪人，
他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救恩，
我们需要救恩，
然后一个虚心之后他就会哀动，
然后虚心之后他就会哀动，
他就会为这个罪而悲伤，
他就会为他的罪而悲伤，
然后之后会进入温柔谦卑，
然后他会进入温柔谦卑，
然后这个生命会从一个消极的转入一个主动的，
然后他的生命从消极进入一个主动的，
就开始他饥渴慕义，
他就开始饥渴慕义，
后来他就再越来越就是拥有怜悯清心使人和睦的品格，
他跟着就存在一个怜悯清心使人和睦，
最后这个高峰，
最后的高峰
就是基督徒会为义，也就为耶稣他愿意忍受逼迫，
就是基督徒是愿意为耶稣忍受逼迫，
而且他们说他们在逼迫的时候还能够欢喜快乐，
而且他们在逼迫的时候他还可以欢喜快乐，
从最下面到最上面，
从最下面到最上面，
我们看到他这里就有一个原因，他说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在这里我发现这里他说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当这个八福结束之后，
当八福结束的时候，
到了第五章十三十六节，
到第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
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主耶稣就宣告了一件事，
在第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就宣告一件事，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可能我们也要仔细，如果我们思想这个话，
可能我们要仔细来思考下这句话，
这个你们是谁，
这个你们是指边个呢，
我们想到这个你们就是前面一到十二章就是得到这个天国这个属天生命的那些信徒，
这个你们就是指到前面一到十二节讲给他们听，得到天国的
祝福的
那些人，
就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
而且在这个经文里面，在原文的里面，它有一个你们是强调的，
而且在原文里面呢，它你们是强调的，
这个在原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它可以不用这个你们专门做，它仍然是这个意思，你们是世上的盐，
在希腊原文那里它可以不用原文，不用你们，但是仍然有你们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强调，
这个就是强调，
如果用中文来翻译的话，
如果用中文来翻译的话，
就可以这样说，你们只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
中文的翻译就会翻成你们只有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读着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祝福，
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祝福，
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是何为的宝贵，
因为作为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只有我们才是这个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因为只有我们才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没有其他可以代替的，
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讲到这个盐跟光，
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的盐和光，
他没有说是你们是 Corpus Plan 的盐和光，
他没有说你是 Corpus Plan 的盐和光，
也没有说是你们是布里斯班的，
亦都冇话你系布里斯本嘅，
或是澳洲的，
或者系澳洲嘅。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系话你哋系世上嘅盐，世上嘅光。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托付的心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有一个托付的心意，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改变的媒介，
我们要成为世界改变的一个媒介，
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影响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世界，
更新这个世界，
更新世界。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的是真的会，我们知道这个做基督徒，是非常荣耀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因为我们在世俗的眼光里面，
因为我们在世俗的眼光里面，
可能你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什么太平凡了，
可能你会觉得在基督徒很平凡，
不起眼，
不起眼，
所以我们介绍人的时候不会说哇特别介绍他是个基督徒，
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不会说他特别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只会介绍他，或者我是某某某教会的牧师，
我们会介绍他或者是某某教会的牧师，
他在哪个大学毕业，
他在哪一个大学毕业，
他曾经是博士，
他曾经是博士，
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什么贡献，
他在大学有什么贡献，
我相信这是世俗对这个看法会看重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世俗所看重的事，
但是从属天的里面，
但是从属天的来看呢，
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
我们属神的儿女，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里面，
被看为极为的贵珍贵，和他有这个珍贵的身份和使命，
我们被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看为十分的珍贵，是给我们有珍贵的身份和使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珍惜神给我们这一个宝贵，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宝贵。
什么是表明是盐和光，
怎样表明是盐和光，
盐跟光到底有一些什么特质，
盐和光有什么特质呢，
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盐跟光有三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思考的时候发现盐和光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与众不同，
第一它与众不同，
就是这个盐跟光它是有非常独特的这个一个独特的本质，
这个盐和光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本质，
它不跟所有东西可以分别出来的，
它跟其他的东西可以分别出来，
好像光和暗，
好像光和暗，
它不可以在一起的，
它不可以在一起，
完全的分开，
完全分开，
还有盐跟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肉都不同的，
还有盐和肉呢，它们完全不同的，一定要分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它有这个特别的本质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它有特别的本质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可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让别人看见，
我们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让人看到呢，
但是神说你们是盐是光，
但是神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
另外这个盐跟光它是稳定不变的，
另外这个盐和光它是稳定不变，
人很喜欢新颖改变，
人呢好中意新颖同埋改变，
但是盐跟光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但系盐同光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它不会变质。
佢唔会变质。
它不会改变。
佢唔会改变。
它极为稳定。
佢极为稳定。
所以这是我们，你看，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稳定、有持久的生命。
呢个就系神所俾我哋好稳定、持久嘅生命。
这个不变的特性。
呢个系有一个不变嘅特性。
另外第三个。就是它可以影响世界，
另外第三个是它可以影响世界，
我们知道盐跟光都有非常强的这个渗透性，
我们知道盐和光有一个很强的渗透性，
它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
它不会被旁边的环境来影响，
但是它会影响所有其他的，
但是它却会影响其他的东
西，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媒介，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媒介，
这是神告诉我们，这个是里面一个非常本质的，这个给我们有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神话给我们听，这个本身是一个有很特别的地方，
今天基督徒如何能够活出盐和光的生命呢，
今天基督徒怎样活出一个盐和光的生命呢，
也就是基督徒如何做光做盐，
就是基督徒如何做光做盐，
我们怎么如何我们来见证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是怎样来见证我们的生命，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三件事，
第一件他就告诉我们做光做盐，第一个就要不失味，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做光做盐，他第一个特点是不失味，
但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三十三节，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但是盐如果失了味，
但盐如果失了味呢，
怎么能够再叫它再咸呢？
怎样可以令它再咸呢？
以后无用，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我们看到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做世上的盐，
我们看基督徒怎样做世上的盐，
就是我们要活出盐的生命，
我们就要活出盐的生命。
这个好像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矛盾，
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好像很矛盾，
因为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因为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刚才也知道这个盐就是它不会，盐会失味的，
我们知道盐是不会失味的，
盐的性质就是不变，
盐的性质就是不变，
它一定是咸的，
它一定咸的，
你怎么会失味呢？
它怎么会失味呢？
好像很矛盾，
好像很矛盾。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盐的生命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思想我们怎样活出一个盐的生命，
这个盐到底有什么特性，
盐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看到如果你去看盐，它至少有这个四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来看看盐它的功能，最少它有四样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盐它有价值，
第一个盐它有价值，
有人说盐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有人说盐是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当然它的价值现在好像很便宜，
当然价值现在好像看起上来很便
宜，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只是便宜的来看，
但实际上你只是很便宜这样来看，
如果我们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盐，我们将会怎样的生活，
我们想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盐，我们怎样来生活。
另外还有一件事，虽然现在盐好像很便宜，
另外还有一件事，虽然现在的盐看起上来好像很便宜，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
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当时这个盐是非常的贵重，
当时盐是很贵的，
当时的古罗马的士兵，
当时古罗马的士兵，
当时他们发薪水的时候，
当他们发薪水的时候，
他们一部分是给他们一些盐，
一部分是给一些盐去，
然后再有一些薪水，
然后再给出人工。
为什么？如果不给他们盐，他们要用很贵的钱去买盐，
因为如果不给他们盐，他们要用很多钱去买盐，
所以等于是他们就先把这个最贵重的支付给他们，
所以他先将最贵重的给了他们，
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什么是我们开销最大的一部分，
好像现在我们有什么是最开销最大的一部分呢？
如果你买屋啊，如果你买屋，
如果你买屋，
你就会发现你的贷款占了你很大的部分，
你会发现你的贷款也都会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老板说你的贷款我帮你付了，
如果你老板说你贷款我帮你付了，
你会很轻松，
你会很轻松。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盐啊，在过去古代中国的时候，
另外我们看到盐在古代中国的时候，
也有一句话叫做得盐得天下，
亦都有一句说话就话得盐得天下。
我们知道华人被称为炎黄子孙。
我哋知道华人被称为炎黄子孙。
为什么会称为炎黄子孙？
点解会称为炎黄子孙呢？
原来这个典故跟盐有关系。
原来呢个典故系同盐有关系。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盐是人最需要的东西。
我哋知道当时盐系人最需要嘅嘢。
在上古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为盐发生战争。
在上古的时候，很多人为了盐来发生战争，
要争夺这个盐，
要争夺这个盐。
当时这个炎帝和皇帝就因为要战争，他们就联合起来，
这个炎帝和皇帝就争战起来，
打败了其他的部落，
打败了其他的部落，
就开始就统一了叫华夏民族，
当时他就统一了华夏民族，
所以中国就被称为是炎黄子孙，
所以中国就被称为炎黄子孙，
我们是华夏民族，
我们是华夏民族，
这跟盐有关系，
这个跟盐有关系，
很特别的，
很特别。
另外这个盐的第二个特点，它就可以调味，
另外盐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可以调味，
这个有人称为这个盐叫百味之王，
有人称这个盐为百味之王，
如果你去问一个厨师，
如果你去问一个厨师，
如果他的厨艺非常的高，
如果他厨艺很高，
他会知道有一个秘诀，
他知道有一个秘诀，
就是这个怎么样用这个盐，
他就知道怎样使用盐，
他说所有的这个菜肴怎么会有这个好的吸引人的味道，
他说所有的菜肴怎样有一个好的味道呢？
这个美味佳肴关键就是这个盐。
美味佳肴其实它的关键在于盐，
通过这个盐可以跟其他的东西一起调味，
通过这个盐和其他的食物来调味。
好，这个盐就是能够调和的作用，
盐有一个调和的作用。
圣经在马可福音这个第九章五十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
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
也都今天是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
他就说你们应当有盐，
他说你们应当有盐，
彼此就可以和睦，
就是彼此和睦、
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一个调和的味道，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调和的味道，
使我们这里和睦在一起，
使我们可以和睦在一起，
这就是盐的生命，
这个就是盐的生命。
另外这个还有这个防腐，
另外还有一个防腐、
在古代没有这个冰箱，
在古代是没有冰箱的，
他们也不能够制造这个冰，
他们都不可以制冰，
所以在这个夏天炎热的时候，
在夏天炎热的时候、
很多东西要腐烂，
很多东西就会腐烂，
他们靠这个盐来防腐，
他就要靠盐来防腐，
使它能够长久，
使它可以长久、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做献祭的时候，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献祭的时候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
他们说要放盐，
他要放盐、
要放盐，为什么？它可以调和，
为什么要放呢？因为它可以调和。
还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叫盐约，
另外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盐约、
盐代表了一个立约的意思，
盐代表了一个立约的意思、
放盐作为一个约，跟神的约，
放盐代表与神立约，
表明这个长久，
表明长久、
这个是永久的约，
是表明永久的约。
另外就是这个盐也有这个医治的果效，
另外盐还有一个医治的果效，
盐是我们身体里面必须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成分，
盐是我们人体生命里面一些必须的成分，
是我们生理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是我们生理功能重要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盐是不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的，
没有盐我们人是不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我喜欢一个体育运动，也会出去比赛，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个、体育运动，我出去比赛、
当时教练就特别告诉我，你要去比赛的时候记得要吃这个盐，
教练告诉我你出去比赛之前你要吃一些盐、
这个盐会给你有力量，
盐会给你力量、
增加这个你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身体的需要的成分，
增加你身体所需要的成分、
我们也知道盐水可以排毒可以消炎，
我们也知道盐水可以排毒和消炎。
好，这一切都我们看到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盐的生命，
我们看到基督徒怎样活出一个盐的生命呢？
我们知道这个盐就是指我们里面要活出天国美好生命的品质，
我们知道盐就是要我们要活出天国美好的本质，
就是刚才这个盐所有的这些功能，
就是刚刚所讲的盐这些所有的功能。
当然它不是只是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功能，
不是只是说单指我们生活当中的功能，
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我们里面的调味防腐，我们的医治，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是我们生命当中会存在一个有调味防腐医治使人和睦的一些这样的生命特质。
所以基督徒做盐可以活出生命的特质，
所以基督徒作盐可以活出生命的特质，
就是我们得到耶稣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
以致别人看见，
以致人家看到，
他会吸引他们来认识耶稣，
以致吸引他们来信耶稣，
来改变他们，
来改变他们。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这个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若盐失了味，怎样可以令到它再咸呢？
虽然我们也都觉得盐它是本质就是不会改变，
虽然我们知道盐的本质它就不会变，
但是会失了味，
但是会失味，
就是它根本没有盐的功效了，
就是说它根本没有盐的功效，
它不是那个盐味了，没不是盐了，变成这个没有没有盐味了，
它没了盐味，它就不是盐了。
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怎样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被一些其他的杂质 来渗透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发现当我们被一些杂质渗透到我们生命里面呢，
它让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
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
我们盐的生命就失去了，
盐的生命就失去了，
很可惜，
很可惜。
哎呀，因为很讽刺的，
是很讽刺的，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盐的生命是可以影响其他的人，
因为盐的生命本来是影响其他人，
而且我们不受其他的影响，
而且我们不应该受其他的影响。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去被其他的东西占据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命如果被其他东西占据了，
我们就失去了盐真正的功能，
我们就失去了盐真正的功能，
它就变成无用，被丢在外面了。
他说就变成无用，被丢在外面，
他已经没有这个盐在他里面了，
因为他没有盐在他里面。
我们两年前去过这个以色列，
两年前我们去到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就是在这个死海，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死海、
死海好像这个它的有高盐度，被称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死海的这些的这个盐，
死海呢，因为它有高盐度的海水，所以称为死海。
但是这些盐因为含有很多的矿物质，
这些盐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已经失去了这个本身的盐，它已经不是盐了，
它已经不是盐了，
已经失去了这个盐味，
它已经失去了盐味。
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他们就把这些盐没有扔掉，他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圣殿里面，
他们没有将这些盐扔了，他就放在圣殿里面。
他们用这个盐做什么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他们拿这些盐做什么呢？就在冬天的时候、
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大理石，
冬天的时候圣殿有很多大理石，
他们很滑，
很滑，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盐就撒在这个上面，
他们就将这些盐撒在大理石上面，
用这个盐怕人摔倒，
他怕人滑倒。
哎呀，真的好像应验了这句话，
就是好像应验了这句话，
没有这个盐的用功用，
没了盐的功用，
他丢在外面被人就践踏，
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警，他的一个提醒。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是很大的提醒，
我们已经拥有神这样宝贵的生命，
我们拥有了神这么宝贵的生命，
我们不要受外面的影响，
我们不要受外面的影响，
而是我们要活出这个盐去影响这个世界，
而是我们要活出盐去影响这个世界。
如何能够做盐做光？
如何做盐做光呢？
第二件事就是照亮，照亮人。现在有一个报告，就是有一辆车子828FF8、请你马上，如果是你的话马上把它移走，不然要给拖走。
这里有一部车是828FF8， 请你马上移动这部车，如果不是很快会拖走。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做盐做光，第二个怎么样做，我们需要照亮人。
做盐第二个，我们作为光要照亮人。
主耶稣把我们比作世上的光，
主耶稣将我们比作世上的光，
但是这个光有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光有一个特点，
光的作用就是照亮别人，
光的作用就是照亮别人。
你不能放在里面，这个就没有失去的功能，
你不可以放在里面，这样会失去的功能。
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什么是基督徒的光呢？
我们或者会问，什么是基督徒的光呢？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都会成为发光体啊，
你们不要以为基督徒都会成为发光体、
好像我们如果信了主了，
好像我们信了主、
我们晚上到街上去，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路灯了，
我们晚上出街我们不需要路灯、
我们不需要手电筒、不需要照明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手电筒或者照明的东西、
这不是指这个基督徒这个光，
不是指这样的光。
那么光是指什么呢？
光是指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思想，这个光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思想光的性质，
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这个光是指生命的光，
这个光是指生命的光。
因为我们知道光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因为我们知道光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讲到耶稣的时候，
讲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生命在他里头，
他说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一书第 一章第五节，
他就要告诉我们神就是光，
他告诉我们听神就是光。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光是反映 神的生命所出来的生命之光。
我们知道光就是反映神的生命的特质里面的光，
是这个光来照亮别人，
就是这个光来照亮人。
另外这个光有个特点，就是可以驱逐黑暗。
另外光还有一个作用，是驱逐黑暗。
刚才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
刚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去讲神就是光，
就是他说他在里面毫无黑暗，
就是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
约翰
福音
一章第五节，
他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原来的意思是光照在黑暗里，
原来的意思就是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胜不过他，
黑暗却胜不过他。
是光可以照亮黑暗，
是光可以照亮黑暗。
好像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上次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旧约以赛亚先知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
就是好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讲以赛亚先知说弥赛亚要来，
他就形容，他说黑暗中行走的人要见到大光，
他说黑暗中行走的人要见到大光。
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说我就是生命的光，
主耶稣来他也都说我是生命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必要得着这个光，
就必要得着这个光。
所以这个光，我们看到这个光是把黑暗能够拿走，
我们看到这个光是可以将黑暗赶走，
也可以照亮人心里的黑暗，
也都可以照亮人心里的黑暗。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的，神耶稣基督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个光也都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话，
他说他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他说他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都来照亮我们，
都来照亮我们。
另外我们也看见这个光是什么，可以给人带来温暖，
另外光可以给人带来温暖。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这个生命可以安慰人，
这个生命可以安慰人，
给人带来盼望，
给人带来盼望。
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盼望之光，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盼望之光。
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这个信主之后，
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后，
他一直在使徒行传他三次向人见证怎么样在大马士与主相遇，
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同人的见证他如何在大马士路上去遇见主。
在第三次保罗在这个亚基波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
第三次的时候他在
亚基伯
王的面前
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原来神为什么要来这个事向他显现，
他就解释为什么神向他显现，
原来神告诉他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他说我差你去到他们那里，
他说要叫他们的眼睛能够得开，
是要他们的眼睛得以开，
使他们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使他们可以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可以归向神，
可以从撒旦的权下入面归向神。
我听到很多一些决志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我听到很多决志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他们在告诉我他们怎么会信主，
告诉我们怎样他们会信主，
他说他们很多就是因为他们身边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了他们，
很多人都说他因为他身边的基督徒他生命的见证改变了他们，
因着他们的爱，
因着他们的爱，
他们的无私的奉献，
他们无私的奉献，
他们感动，他们就做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他们受到感动就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他们可以迈出这个信心的关键的一步，
就是做了他生命关键的一步。
所以什么是我们做这个世上的光，
什么是我们做世上的光，
神要我们走到这个人群里面，
神要我们走到人群那里，
把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将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使我们不要白占地图，
使我们不要白占地图。
所以今年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要做光做盐，
所以今年我们常常要记住，我们作光作盐。
基督徒不是我们在享受，我们自己享受神的祝福。
基督徒，我们不是就是自己在一起享受神的祝福。
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真正的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真正的心意。
他要我们所有他创造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他。
我们要他要我们所有他所创造的人都来认识他。
所以不愿一人沉沦，那要人人都能够得救。
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
能够回到这位我们创造我们的主面前。
回到这位创造我们的主面前。
另外我们看到怎么样做光做盐。
另外你看怎么样做光做盐。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就是荣耀神。
就是荣耀神。
在这里第十六节。
在十六节。
他说你们的光要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在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要留意，这里讲到了一个好行为。
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就是讲到好行为。
好，这里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神学里面，我们很有点怕我们只是讲自己的行为。
有时或者我们怕以为只是讲自己的行为。
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的。
当然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蒙神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蒙神得救的基督徒，
他必然会有生命的这个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他必定是有生命的行为表现出来。
这就是基督的光怎么样来照亮别人的一个途径。
这个就是基督的光如何照亮别人的途径、
啊、就是我们信徒生命的流露，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所以你看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好行为带来一个结果，他说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基督徒做见证，他的好行为就会将荣耀归在天上的父。
所以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的见证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
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而是我们是仍然是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恩典。
在雅各书他就讲到，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书那里讲到，我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又有什么益处呢？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都是死的。
保罗他也讲到，在保罗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里面，他就讲到我们得救本乎恩。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他也都讲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都是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都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我们自夸，
免得我们自夸。
但是保罗接下去又讲了一句，
但是保罗跟着下来讲了一句，
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就是要我们可以行善，
就是为了要我们可以行善，
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原来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好行为，
原来我们可以行出好行为，
是因为里面有这个神的新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新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靠自己去做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靠自己去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看见的人就会把荣耀归给人了，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就会将荣耀归给人。
但是天国子民，当我们所表现出的好的行为，
但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表现出来的好行为，
是你里面属天的生命，
是你里面属天的生命。
所以他说当人看见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所以他说当你看到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因为神的爱如果充满我们，
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
神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
神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
在你里面就会表现出一个神荣耀的生命在你里面，
就会表现出神荣耀的生命在你里面。
神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表现在你的里面，
神的公义慈爱、就会在你里面表现出来。
人家看出这不是你，是原来是因为神在你里面。
原来人家看到不是你，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2025年，你看我们的主题啊，跟随耶稣做光做盐。
2025年，我们的主题是跟随耶稣做光做盐。
啊，如果我们看这里也有一个顺序。
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一个顺序。顺序
啊，我们是先跟随耶稣。
是先跟随耶稣。
然后我们可以做光做盐。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光做盐。
什么是跟随耶稣？
什么是跟随耶稣呢？
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
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跟随来做这个经历，这个主的门徒的经历。
我们要跟随经历做主门徒的经历。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很多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时有很多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话俾佢听。
他说：你们若要跟从我。
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做光做盐？
基督徒怎样可以做光做盐呢？
你要舍去你自己，
你要舍弃你自己，
让神的生命充满你，
让神的生命充满你。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最最这个挣扎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最挣扎的地方。
但这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秘诀。
我相信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秘诀。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告诉门徒，
他告诉门徒，
他说一粒麦子死了，
他说一粒麦子死了，
掉在地上若不死就不能结出这个丰盛的果子来。
他跌落地下，如果他不跌落地下死了，就不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
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一个盐和光的生命最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作盐作光最好的一个榜样。
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的舍己。
十字架上就是耶稣的舍己，
他舍己的爱，
他舍己的爱，
他自己在这个十字架里面表现出对这个罪人的丰盛的恩典。
十字架上面他对罪人表现了丰盛的恩典，
他愿意自己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
他 愿意为人付上生命的代价，
然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然后使我们罪得赦免，
然后他给我们人类出路，
然后给我们人类有出路，
因为他三天后复活了，
因为他三天后复活，
他说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可以给我们，
他说就可以将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以致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个生命可以做盐做光，
以致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生命作盐作光，
活出这个丰盛，
活出丰盛。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一位特蕾莎修女，
我们知道特蕾莎修女，
这个修女她曾经被选为是上个世纪25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我们知道特蕾莎修女被称为上个世纪25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当时很多人就看这个特蕾莎修女很弱小。
我们看到特蕾莎修女其实她很弱小，
她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丰功伟绩，
他好像没什么丰功伟绩，
也不起眼，
也都不起眼，
所以很多人就在问，
很多人会问
他的影响力，他伟大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他影响力，他伟大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当时有一个人回答得很好，
当时有一个人回答得很好，
他说特蕾莎修女为什么伟大，
他说特蕾莎修女为什么伟大呢，
他说因为特蕾莎身上别人有的他没有，
因为别人有的他身上没有。
他说别人有什么，
别人有什么呢，
我们有的最大的就是自我，
我们有的最大的是自我，
但是 Teresa 生命没有我，
但是 Teresa 她没有，
没有己，
她没有己，
她完全是一个舍己的生命，
她完全是一个舍己的生命。
另外他说 Teresa 身上有人人没有的她却有的，
而且 Teresa 身上人没有的 Teresa 有。
我们人有的时候没有爱，
我们人有时我们没有爱，
但是他说特蕾莎身上却有用不完的爱，
但是他说特蕾莎身上他有用不完的爱，
他把这个爱带给很多穷苦的人，
他将这份爱带给很多贫困的人，
很多人因着他身上看见什么是真正耶稣基督的爱，
很多人因着他身上看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
他自己说因为神在我里面，
他说因为神在我里面，
是神的爱感动我，
是神的爱感动我，
是神来激励我，
是神来激励我，
我不再为自己死
活，我不再为自己活，
而为神而活，
而为神而活。
这是他得到这个当时的一个里根总统给他颁布的一个公民的奖。
这个就是里根总统为他颁布的这个奖。
在这个圣经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仆人之歌，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仆人之歌、
啊、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仆人到底是谁，
很多人研究这个仆人究竟是谁呢？
然后很多人研究了很多的这个一篇一篇，总共有四篇的仆人之歌，
里面总共有四篇的仆人之歌，他们一篇一篇来研究、
啊 他就发现这个仆人在不断的流动，
他发现这个仆人是不断流动的、
啊、刚开始这个仆人就是指以色列神的选民，
当时这个仆人是指到以色列的选民，
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仆人失败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选民他们失败了，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悖逆，
他们叛逆，
他们不能够成这个彰显这个仆人真正的意义，
他们不能够彰显仆人真正的意义。
然后神差遣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来到这个地上，
然后神派遣到他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然后他来了之后他彰显了这位一个完美的仆人，
然后他来到世上之后他彰显了一个完美仆人的样式，
一个受苦的仆人，
一个受苦的仆人，
一个愿意来背负我们重担充满爱的仆人，
是一位愿意背负我们的、罪，是一个愿意受苦的仆人，
他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
他无罪愿意代替我们有罪，
为我们牺牲成就这个救恩，
为我们、来、承受这个、救恩，
他彰显了这个仆人完美的生命，
他彰显了仆人这个完美的生命。
但是在读仆人之歌之后，
但是我们读完仆人之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仆人在又变掉了是什么，他就发现是一群另外一群人，
我们要发现他又变了，就变成另外一群人，
就是这个仆人，就是神后来所拣选的每一个我们神的这个儿女，
而这个仆人就是神所拣选我们的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仆人，
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仆人，
神把这个仆人的工作托付给我们，
神将仆人的工作托付给我们
去完成，继续完成他在世上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是完成他在我要我们在世上要完成的工作。
我们被称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我们被称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不是我们本来就是盐和光，
不是我们本来是盐和光，
而是神把这个光盐的生命给了我们，
而是神将他盐和光的生命赐了给我们。
当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当我们可以将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我们就是在彰显基督的荣美，
我们就在彰显基督的荣美。
在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里面，
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
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主题，
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光做盐的秘诀，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怎样做光做盐的秘诀。
在第五章的二十节，
在第五章的二十节，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主耶稣告诉门徒听，
他说我告诉你们，
他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
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文士的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是什么，
他们靠自己，
他们是靠自己，
他们只是在外表，
他们只在乎外表，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我们里面所彰显出来生命的荣美，
是我们里面生命所彰显出来的荣美，
做光做盐，
做光做盐，
就是把神的生命彰显给世人看，
就是要将、神的生命彰显给世界看。
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非常抵挡这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非常抵挡基督徒，
也是抵挡神，
也都是抵挡神，
但是从一个方面也是我们教会的软弱，
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教会的软弱，
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
也都是弟兄姊妹的软弱。
因为今天有一个普遍的问题，
因为今天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就是基督徒也仍然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
就是基督徒仍然都是受到世界的影响，
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是跟世界一模一样，
有时我们所做的都是跟世界一模一样，
所以在2025年，
所以在2025年，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兴起，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兴起，
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
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宝贵，
我们要兴起发光，
我们要兴起发光，
我们要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
我们要抵挡世界对我们的引诱，
反而我们要去更新影响改变这个世界，
反而我们要更新改变影响这个世界，
让神的国度来扩展，
让神的国度来扩展，
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
让世界更加美好，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主啊，感谢你藉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走过之后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
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在我们走过之后我们都看到自己的亏欠，
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
有时我们都很软弱，
因为我们靠自己，
因为我们靠自己，
但是感谢你，
但是感谢你，
你不离不弃的爱，
你不离不弃的爱，
你常常用你的话使我们回转，
你常常用你自己的说话使我们可以回转，
让我们仍然来依靠你，
让我们可以仍然来依靠你，
使我们可以活出那荣美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活出荣美的生命，
以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价值，
以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有价值，
也让我们能够完成你托付我们的工作，
以致我们可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把这个福音告诉更多的人，
将这个福音告诉给更多的人，
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祝福和盼望，
给人带来安慰祝福和盼望，
愿主你使用我们，
愿主你使用我们，
也帮助我们，
也都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年里面可以复活出那美好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在一年里面可以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
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
让你的心意得满足，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